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使徒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也是可以与神相交。尽管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时是软弱的，有时我们信心很小，我们意志又是很薄弱，但是听众朋友，基督徒我们仍然可以与主相交，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我们在父神那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常常为我们听众朋友，为你我祷告代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三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现在真的明白的啊，神就是爱啊，我们知道神就是爱，这是很奇妙。使徒约翰的书信一个中心的思想，有33次提到什么呢？就是神的爱，神的爱，神对我们爱。使徒约翰说，神的儿女可以在爱中彼此的相交，就是我们跟神之间要彼此相交，弟兄姊妹之间，基督徒可以彼此相交。换句话说，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脑袋也很清楚，我们已经是蒙召的，神的恩典领导我们，福音领导我们，要我们活出跟不信主的人，一般世人，我们活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感谢神，因为神已经赐给你新生命，使我们可以什么，可为主耶稣而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为主耶稣而活？你有没有顺服啊耶稣基督？这个顺服也很重要，因为顺服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考验，一个印证，使我们可以确实知道啊，我们是愿意遵守神的诫命。基督徒的生命，这是关于遵守神的诫命，这是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遵守？就说啊，我是信耶稣的，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基督徒不单单啊是要顺服神的诫命，而且要遵行神的道。不单是说啊，我守诫命，圣经上诫命啊是，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道。意思就是说，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比一诫命，比圣经的诫命啊所要求的更多啊，我们愿意遵行神的道。使徒约翰指出，律法啊，圣经里面的律法跟恩典啊是有差别的。律法说啊，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呢？律法说你要遵守律法啊，你就能够存活。但是恩典什么说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恩典乃是怎么说呢？乃是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已经有了新生命的，那么我们就会有好行为。所以恩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好行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基督徒要有好行为。律法呢，律法只是说凡遵行律法的就是得到存活，那么恩典呢，我们在基督恩典里面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为神而活。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为神而活？因为我们基督徒不能靠着老我，我们老我靠着老我没有办法为主而活，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律法跟恩典它不相同的地方。律法说啊，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你要有好行为，可是恩典说我们要信靠主耶稣，要信，要相信，这是不一样的。律法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担当不起律法的，定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老我，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老我来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都是亏缺了神的 荣耀，这个老我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使徒约翰就指出，真正一个考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欢喜快乐啊，我们愿意乐意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我们爱啊，我们渴慕神啊，我们渴慕神的诫命，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诫命。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你就会喜欢讨神喜悦啊！听众朋友，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愿意讨神喜悦，做神所欢喜做的事情。那么，曾经有一位诗人，那个诗人他怎么说呢？他说：“再见啊，永别的，跟谁永别的？跟老我永别的，因为我们不能随着老我到阴间去。我们现在做什么呢？”这个诗人说：“现在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住，我们现在要与基督同行。”这是一个小的诗歌，等于一个劝勉啊。我们跟老我说再见啊，老我去到阴间，我们现在跟耶稣基督同行，跟耶稣基督同住，这是很写实的一个小诗歌。如果听众朋友，一个基督徒活在最终，如果你活在最终的时候，你就不能够与神生相交的，因为你不可能与其他的基督徒相交啊！因为你活在最终，怎么能够跟其他的基督徒真正的相交呢？箴言28:13说：“箴言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把这个箴言28:13记起来，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当然是蒙神连续。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十字架流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们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与神相交，也与其他的基督徒彼此相交。所以啊，你我的生命，今天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彰显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说明了这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一个确据，这是一个确据哦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证明了什么？就是这是福音的大能啊，蒙恩的一个确据。那么我认为，除非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全心的顺服神，否则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你不会有蒙恩的得救的确据，因为你顺服神，你才有确据。如果说你不顺服神，那你心中常常会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就是没有确据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确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就有确据。这个不是叫做妄自尊大啊，也不是自欺欺人啊，也不是太自信了，也不是要夸口啊，也不是自以为是。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知道他已经蒙恩得救了，这是一个得救的真正的见证。因为我们也明白的，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啊！听众朋友，这是感谢神啊！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知道自己是得救的人，也知道我们有永生，这是看起来蒙恩得救跟得永生这个确据是两回事情。当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它不是一个同义字。在约翰福音10:27-28，主耶稣怎么说呢？约翰福音10:27-28，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神的羊，是耶稣的羊，你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他对你说话。如果你说你知道自己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在夸口，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位奇妙的牧者，耶稣，大牧人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强调我们自己有多奇妙，乃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实在太奇妙的啊！这是何等伟大奇妙这个真理，让基督徒可以经历的。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2:20，约翰一书2:20啊，这节经文啊，我们要多好好的默想。2:20，约翰一书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听众朋友，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都有恩膏，这恩膏就是圣灵。 在这个经文在稍后二十七节再会做解释啊。约翰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我们再把这二十七节跟二十节慢慢再解释啊。我再念一遍，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们都有恩膏，这恩膏就是圣灵。那么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那么稍后再把它做解释。那么这里说到，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么是什么意义？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他会将万事很多奥秘的事情向他显明。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第十节这个经文很重要。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十两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感谢神，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十节所说的。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圣灵向我们启示关于神的奥秘。那么我们已经被恩膏了，神的恩典恩膏我们，使我们对自己的救恩有确据。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救恩，我们蒙恩得救了，是一个有确据，我们可以与神相交。如果我们想要更加越来越认识神，只要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求神祷告，神光照我们，求神引导我们，神就会让我们有这样的确据。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那个下半啊，这样说啊，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并且二章二十节下半，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约翰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呢？这里说到，约翰的意思是说，神的儿女他所该知道的事都会知道，你会知道，这个很奇妙，你会对属灵的事情很明白。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精通了全本圣经一切的事情，我们这不是的，这是我们借着圣灵，神的圣灵，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神对你说话，你知道经历上经历到神对你的指引，就是让我们的灵命怎么样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盼望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对神的恩典，在恩典上对基督的认识上啊，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自己啊服侍的这么多年，那么我也看到啊很多基督徒啊，他的灵命的增长，灵命的长进，令我很佩服啊。当我自己还那个时候很多年前呢 就是做神学院学生的时候，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我曾经被派到一个小教会去做服侍。在那个天的主日啊，我有一个奇妙的经历。那个主日啊，要在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要讲道传道啊，要讲四次。那天讲了四次的，做那个传道的侍奉，一天就是四次。那么那个经验我简直是忘不了，因为那个时代哈，这个是40年前哈，四五十年前的，那时候大家生活很穷苦，身上都没有钱。那么最后讲完道，那天讲了四次道，才给了我3毛钱坐车马费，一点点的钱。我跟一个同学一起去那个地方，那么在路上啊，那么 我那个同学就问我说，哎，麦基，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不说话？那么我就回答他说，我告诉我那位同班同学说，我今天啊车马费啊只拿到3毛钱啊，小小3毛钱。那么我的同学就说，哎，这是很好的经历啊，就说明说你这个人啊，你讲道虽然讲道讲了四次，那你大概就是只值3毛钱而已，这是你配得的啊，这是你该得的报酬啊，就是3毛钱。那么这是哦，我用了得到这3毛钱啊，还要讲了四次哦，讲了四次的道啊，哦，才得到3毛钱。但是感谢神啊，那天啊，我在一个接待我的一个老奶奶的一个老人的家庭当中，那么那天晚上啊，他们招待我们吃饭。我想哈，很多人都认识这位老奶奶，是一位老人家，她的年龄是当然是一个长辈， 跟她的丈夫一起来聚会。那么这个老奶奶有一个很特别啊，这个老基督徒啊，她又不会读书，看不会看，不懂字的，所以她就在散会以后，我们去她家，去她的家里面了，就有人问我说：“啊，麦基，你愿不愿意啊？因为她不懂字嘛，要不要念一段圣经给这个老奶奶听，顺便给她解释一下？”因为当时我是在神学院读一年级的学生啊，我以为说，哎呀，我很有知识，大概我可以帮助这位老太太给她讲解圣经，啊，其实听众朋友，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懂得圣经也是皮毛而已，实在懂得很少。那么我就选了一段大家很熟悉、很容易懂的经文，于是我读什么呢？我就读约翰福音14章，我就一面读约翰福音14章，一面呢 在给这个老奶奶做解释。因为他不懂字，他又不会写字，又不懂字，那么我想说，哎，大概我可以帮助他，他就在那里听我在讲。那么有时我就一面读一面加一些注解解释一下。我猜想那时候我所讲的话在做解释圣经的话，他一定会觉得我这个讲得很没有意义啊，很没有趣味，很不吸引他。过了几分钟以后啊，结果你说发生什么事情呢？作为老奶奶他就对我说：“年轻人啊，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14章，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的有些重要的教训？”他所讲的这个老奶奶一开口啊，我告诉你听众朋友，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很奇妙，他解释圣经领悟，对圣经的领悟啊，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老师啊，教授，神学院教授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当我们啊，我听他做解释的时候啊，听众朋友，我告诉你情况有一个特别的改变，是他在说，他在做见证，他在说，他在解释，我在安静的听。我跟我那个同学啊坐在角落，我知道本来他叫我跟他讲，跟老太太要我讲解圣经，但是那天我们回家的时候，我跟那位同学回家的路上，那么我真的在神面前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那么我那个同学就说，他就说啊，你今天有没有帮助这个老奶奶，帮她解释圣经？我就诚实的跟他说，我是从老奶奶那边啊学习到约翰福音14章，他所做的见证，他所说的话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那位同学说啊，他说，我的同学就跟我说：“麦基，你知道吗？是神圣灵亲自教导了那个老奶奶。也许你我应该向老奶奶学习啊，不是向神学院的老师学习，要从这个老奶奶，因为是圣灵亲自教导他关于约翰福音14章的信息。”那么，听众朋友啊，约翰在约翰一书啊第二章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听众朋友，你大概已经了解了，就是我们有圣灵来开导我们，圣灵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啊。这是约翰一书，刚才我们读过，他说那个经文什么2章啊，20节说：“你们从圣者，就是圣灵，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所以就是说明了这节经文是圣灵的大能，圣灵是我们导师，我们可以向圣灵学习，圣灵教导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啊？你说你读圣经，你又背圣经，那你听讲道，但是你有没有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意思就是说，圣灵自己，神的圣灵，他教导我们，神的大能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愿意明白啊，圣经引导我们，借着圣灵我们能够学习圣经。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从真理出来的。”啊，我把这个经文再提醒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约翰一书2章21节这样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听众朋友，这里约翰啊，使徒约翰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写信给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你们不懂得真理哦，你们懂得真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当时的基督徒已经听到过福音，他们已经心里面也明白的啊神的真理。所以约翰这个约翰一书这个书信呢，其实读约翰一书这个书信里面呢，并没有什么新的信息。我认为约翰一书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听众朋友注意，约翰一书这个书信里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鼓励当时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这是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另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诫警告当时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做警告呢？因为当时假师父的异端，就是那个叫做知识派啊，假师父的异端已经出现了。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是什么意思呢？使徒约翰说得很清楚，说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真理，知道神的话，但是现在你们要谨慎小心，警告他们虚谎的言论已经出现了，就是异端出现了。当时就有所谓的知识派的异端啊，他们说他们有特别的高人一等的知识，其实他们那个不是真正的来自神的知识，而且他们是败坏的圣经的真理，就侵蚀的啊圣经主耶稣的真理。而且当时也出现什么敌基督，刚才我们也说过敌基督也已经出现了。那听众朋友再强调说，谁是敌基督呢？听众朋友我们回忆一下，到底敌基督是谁呢？前面我已经略略提过了，那么在这里约翰要进一步解释到底这个敌基督他的特征是什么。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啊！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注解。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这里措辞很强硬，很清楚的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一切的谎言当然来自谁？就来自那个敌基督，因为敌基督是专门撒谎的，魔鬼就是专门撒谎说谎话的，说谎言之父，撒旦的使者，就是说明了撒旦的使者已经快要出现了，他是专门说谎话的。说谎话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说真话，说的不是真话，不是真理。谁是说谎话的？不是那不认耶稣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所以听众朋友，约翰为敌基督已经说明到底这个定义是什么，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形象。听众朋友你了解，这个就是叫做敌基督。那并且有很多的，不但有敌基督，也有很多小型的敌基督，小型的敌基督。所以在约翰那个时代啊，这种人很多。那今天听懂没有，有很多的敌基督也出现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当然很容易辨识，因为他们的特征什么呢？就是否定耶稣基督是神。注意听懂没有，凡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个就是敌基督。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撒亚，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他不相信旧约预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敌基督。这一个特别的啊，让我们的特征，约翰这里指出，凡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这很清楚的。那接下来在二十三节，约翰也明确的指出，不认子的啊，就是不认耶稣基督的，就等于不认父天父，因为基督他是神，因为基督必须要他是神，那么他才能够拯救罪人。如果基督不是神，那么耶稣定十字架，那他定十字架，他是个人定十字架，他怎么能做我们的救主呢？但是他连自己的不能救的，所以人不能够为人赎罪，也不能为人不能够为我们赎罪，也不能为人舍命。神必须要是道成肉身， 让我们蒙救恩，得到救恩，是道成肉身的神自己耶稣基督为我们得到救恩。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听众朋友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如果说你是信神啊，信天父上帝，那么你又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否认基督的神性，那么你就等于是不信神哦，等于也是你不信圣经所启示的。那么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神差他的独生子、爱子降世，要为我们罪人舍命。既然人子神的儿子，他也是神，所以他才能够在神面前为我们献上完全的赎罪祭。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是有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今天有很多的异端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我要问听众朋友，异端到底是什么欢迎你来写信来回应这个问题，什么是异端呢？异端的形式是如何？你有没有遇到异端？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如何来抵挡异端的诱惑，这是我问你们的问题。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